孩子呢，在6岁到12岁的时候呢，很重要的一点，良好的生活习惯，对不对？男孩子跟女孩子不同，男孩子你6岁开始要严格一点，你要让他洗手才能吃饭。你不要看这么小一样东西啊，你现在看看你老公是不是臭男人，就是小时候没有养成这个习惯啊，不刷牙就上床了，不洗脚就上床了，对不对？我告诉你啊，我们这一代下一代的孩子的这一代的女孩子们，真的一个不讲卫生的男人很难接受了，因为我们现在条件很好。可是如果你现在开始，你不教育你的孩子必须洗手吃饭，一天要刷2次牙，如果你还让他刷1次牙，那牙齿肯定很问题，跟我们差不多了。要勤洗勤刷啊、吃饭之前要消毒洗手，这些良好的生活习惯一定要。男孩子剪头发3个礼拜理一次发，养成好习惯啊。冬天隔1天或者2天要洗一次澡，或者每天洗澡，头发要吹干，头发如果不吹干容易湿气从头部进去，良好的生活习惯一定要养成。第二个是什么呢？学习习惯。学习习惯里面最重要的一点，大家知道，回到家先做功课，不是先玩电脑。从6岁1年级开始你没有养成习惯，你活该今天。所以一定是回家先做功课再玩电脑。我儿子身上有个最大的特点，回到家星期5先把功课做掉一半，星期6早上把功课做完，星期6的下午就是你是自由空间的，你一定要把你所有该做的事全部做完之后，你拿出空间来，你去合理的分配。那么一开始他也做不到的，但是这个过程当中就是你要严格，一定要管理好他，时间管理很重要。如果你放纵你孩子，你孩子跟你说妈妈我想玩一会 PSP， 严格一点没关系，只是养成习惯好不好，很重要。那么在孩子的这个学习的过程当中，其中有个很重要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一个有始有终的习惯。这个学习习惯里面有一个有始有终的习惯，几乎到现在为止我们身边很多孩子都是半途而废的，是吧？对于6到12岁的孩子来说，有始有终的习惯很重要。一个叫做情绪管理，还有一个叫做注意力管理。6岁的时候呢还不明显情绪管理，12岁的时候就很明显了。我们先来讲一个注意力的管理。你现在注意力能集中吗？你注意力流走了吗？带回了吗？你能觉察到你注意力流走的部分吗？能带得回来吗？是不是你的注意力很难集中，很容易流走？你们知道吗，我们孩子每天在坐在那课堂上听课，我们老师哪可能像孙老师这样子讲课啊，是吧？小学里的老师怎么讲课的？也很枯燥的东西给你讲一大堆，讲完他就走了，他才不会讲生动嘞，是不是？所以孩子基本上听老师讲一句跑掉了，讲一句跑掉了，讲一句跑掉了。一个班级里面也是50个学生的话，可能只有前3名在听了，其他都是跑掉的。他是习惯性的注意力流走，没有办法用意志力把注意力带回来，他的注意力是没有在管理程序内的。我以前做过咨询，有一个孩子的父母是在菜场里面杀鸡的，就是卖鸡的，有钱，但是孩子教育出问题，孩子从小到大就是在菜场里奔跑的，这个孩子结果他过来我一个朋友介绍来做咨询，哎呦我的妈呀，这孩子跟我讲话都，我就觉得天哪，太考验我了。这个孩子的脑子里的每一个当下的念头啊，他那个念头滑的呀，就像泥鳅一样的，你就抓不住他那个念头，你知道吗？他那个念头就像放养在那个高山上的野鸭野鸡一样的在跑，很困难呐。我跟他说你喜欢什么？我喜欢枪。你为什么喜欢枪？他马上脑子已经转掉了啊！我喜欢，你知道吗？另外一个东西他出来了，我喜欢刀。你跟他说话他永远你都抓不住他，你刚想切入正题，你喜欢姐姐还是喜欢妈妈，他马上，孙老师你这个哪里有，我能看看吗？根本抓不住他。你好好想跟他聊一聊，他那个脑子真的是，哎呦我的妈，我打个比方，每一个思路都是散养在高山上的，玉龙雪山还要上面的，在奔跑的，你咋追得上他的思想？而这个孩子是每个念头一出来就带走，他无法觉知的。大家知道吗，我们头脑里面的念头，念头哪里来的？全世界都处在一个业力场里面，我们这个人的头脑就像一个天线，每天都是从这个巨大的业力场里面接收信息的。孩子，我说你除了要枪还要什么？我要钱。我说你想不想去清华大学读书啊，以后高考好一点。他突然问我，去清华大学读书有没有钱？ 可能没有钱也没有手枪，但是爸爸会很开心，那可以，爸爸会给我钱。你都不知道这个孩子脑子里想什么，没有办法正常的沟通，很头痛。亲爱的，我可以这样子跟您说，您的孩子如果你从来没有对他进行注意力训练过，实际上就是这样子的。我们现在给他什么他接收什么，他脑子里面完全无意识的乱窜的那个念头，而且他自己是被念头带走的。那么这样子的孩子，你让他专注于一样东西简直不可能。他唯一可以专注的就是那个魔兽游戏，知道吗？打死他，打打打打打打打，打完之后金币啪一个一个进来，他觉得很有快感，他只能在游戏的世界上他感觉到这个东西，大家能理解吧？所以基本上这样的孩子，他的注意力是没有被重新的整理和管理过的。如果我们意识不到孩子的注意力的重新的聚在一起，或者在干扰他注意力的干扰的这一切要把它清除掉，你想你专注力，你当下看到清华大学啪一个念头跳进来，你注意力就飞走了。我在听一个老师讲课，突然这个老师讲得好好的，我在想，我突然想起来我们同学说明天要去干嘛，那个念头就替代当下了，他注意力跑掉了。所以您刚才在看这个练习，只是看仔细的一支笔吗？没那么简单。我让你看到的是，你看这支笔的时候，你看你自己的注意力有多么的被分散，你根本无法聚焦到一个细节上，你脑子昏昏沉沉的，不要说我们的孩子了，对吧？亲爱的，我告诉你，北京有个101中学，几个学生是我少年班的学生，他们到我们课堂上之后，跟我们成都的普通学校的学生完全不同。学校真的好，为什么好？就讲一点，这些孩子的注意力放到一个点上的时间要比普通的孩子时间久得多，他运用意志力对他来说很简单，所以他关注在一个事情上，他可以深入进去，孩子出来完全不一样。你们就会知道注意力是至关重要的。如果你意识不到这一点，今天你很无知。我们对孩子的教育，对员工的教育，包括我们自己生命的质量的教育，关键之关键是在注意力管理上，明白就可以了。你管不住你的注意力，你就是会出问题。如果我们说我们每个人都是这样的一台电脑，电脑和电脑之间是一模一样的，在座各位唯一可以启动这个电脑与众不同的地方就是它的奔腾处理器，不管是 XP 还是赛扬还是奔腾100，它那个处理器不一样，人就不一样。如果您今天要讲竞争优势，人除了有机遇之外，客观的因素就是有很多的机遇啊、方法，你命里带来的。如果讲主观优势的话，就是讲这三样东西了。孩子是无限潜能的，你要把它盘活，你用这套方法用到你团队管理更了不得。亲爱的，人为什么没办法做成一件事情，是当你专注于一样东西的时候，它有干扰波进来，一旦没有这个干扰波进来，你就是纯粹的看。所以这世界上没有笨蛋的孩子，只有笨蛋父母没有好方法。你没有教他，你知道吗？你没有给他注意力管理。现在我可以这样子说，在这么多年我个人对于心理学或者对这种意识形态学的一个探索的过程当中，我自己有个最深的体会。你想成功吗？你想活得与众不同吗？你不要只是成为会花钱的太太，你要成为一个智慧的人。外面有，你里面也得有，怎么办？就是一个注意力管理。我们有很多人做任何事情做一做放弃了，学任何东西学一学放弃了，因为他注意力管理不住。你不要恐惧，世上没有恐惧，在座各位，你恐惧是因为你还没有训练自己的注意力、意志力、觉察力，就这么简单。你注意力老被那个恐惧带走，你一旦发现恐惧来干扰你，跳开就可以了。你想对我们的孩子帮助有多大吗？非常非常大。6到12岁的孩子的最核心的地方，就是他要建立良好的学习习惯，是还是不是？学习习惯的第一个，回家先干嘛？非常好，做作业，对不对？如果孩子回家先做作业，对他来说做不到怎么办？因为他在做作业的时候，脑子会跳出来，奥特曼要开始了，注意力让他带回来。那么这个我们称之为注意力管理。因为刚才我们讲到孩子管理里面有一样东西叫做有始有终，对不对？孩子为什么没有办法做到有始有终？其实就是因为念头的介入，就其他东西把他带走了。6岁到12岁的孩子，你是必须有一父母里面有一方要跟着他的，除非你已经帮他建立了，或者这个孩子就是很好，他自动的有这些自觉的习惯的。 所以你一定要把它建立。那么其中有一点很重要的，就是你要以身作则。孩子是父母的家庭的产物，你父母不以身作则，对孩子来说就是孩子没有价值观的。孩子价值观的建立跟父母有百分百的关系。举个例子啊，比如说我只能讲我自己孩子，我这个孩子，我们要带他去贴耳朵，他是每个星期二的下午和每个星期六的下午要贴耳朵。上海跟北京的交通是一样的，很堵的。我家呢是住在闵行区和徐汇区交界的地方，他贴耳朵的那个地方呢是在同仁堂，是在哪里呢？最堵的那段路就是在中山西路的那个地方，那个高架下面，这段路超级堵。星期二的下午四点半五点钟放学，开车开一小时开到那个地方去帮他贴耳朵，贴耳朵要40分钟，贴完之后回来，回到家就差不多要6点半7点了。就这样子贴耳朵的事情，我的先生坚持了整整2年，没有一天落下的。我说你为什么要这么做？我先生就说，他说给孩子培养一个有始有终的习惯。我们家孩子呢，他还会去到一个学校里面学一个奥数还是什么的，反正有2次学习。其实有一次他高烧到40度，外面下着好大好大的雨，那天而且是一个节假日。我先生说一定要带孩子去，下刀子也要去，培养孩子有始有终的习惯。现在呢，跟任何孩子不一样的地方，就是他的意志力非常坚强，他做事情非常有始有终，因为他从他父亲身上就看到了。他今年呢，寒假的时候呢，有3篇文章要写，他放到最后写的，因为他需要素材。写的时候，我们反复的跟他改，改到他自己满意。他写了一篇文章，叫做《不完美的完美》。哎，他写得非常好，他有很多对一样事物真相探索的这种执着，而且他注意力是不分走的，这个孩子。这是因为我们从小到大，你要么不要写作文，你要写作文一定要写到精彩。孩子的脑子里面很容易去完成作业的想法，他不会想我这篇文章要怎么样出精彩。他说我完成作业就可以了，因为寒假就是玩的，分数高不高根本无所谓，但是我们要求他尽可能的出彩，尽可能的跟上一次不一样。乔布斯就是靠创新而活着的。你小朋友从小没有建立创新的习惯，我上次也这么讲课，我这次也这么讲课，我自己都觉得没劲。同样的6、8个步骤，讲法完全不同，大家知道吗？你一定要有创新，没有创新你根本不可能生存的这个世界。那么我要求这个孩子也要有创新精神。那么这个创新精神在一个人的头脑里面，对孩子来说就是挑战精细度，不能得过恰过，那么这个是需要意志力的。现在他星期二的下午他在学校补课，学校离我们很远，平常有班车接送，星期二下午就没有。我们现在就挑战他自己打的或者坐122的公交车回来，对他来说又是一次意志力的挑战，他必须得挑战他。那么这个就是我们要做以身作则的。还有一点，老师啊叫到家里来，我们有很多家长很无意识的会偷偷跟孩子说，你看住了，不要让老师跑来跑去。这个孩子心里会有这种暗示，老师是个贼，而且他会没有办法去尊重老师。大家记住，如果我们为人父母的不给孩子建立一个尊重父母，就尊重父母，尊重长者，特别是尊重老师的这个概念，如果你作为家长在孩子的面前你评论这个老师好那个老师不好，你惨了，你也跟给他种下恶果了。这个孩子到12岁之后，他自我意识抬头的时候，他会像你那样子批判老师，形成跟老师之间的对抗，而把老师那门课彻底的当掉，因为这样的学生太多太多了，理解了吗？所以你从小都要告诉他，老师就是父母。古人云，一日为师，终身为父啊。老师是了不得，你一定要让他去尊重老师，你亲自做给他看。你要报了一门课，那门课有多么无聊，你要让他有始有终。乔布斯说过一句话，没有一堂课是白读的。比如你把孩子送到创意宝贝，你看到他很简单，只在那边颜料泼泼弄弄，没那么简单。我知道在上海那创意宝贝都已经疯掉了，你报名你不是提早3个月你报都报不进去，因为孩子的创造力非常强，所以他不是简单的把墨水一泼。你如果懂教育，懂心理学，懂头脑的意识形态，你就知道实际上是让他从自我的界限里面走出来，让他放开他的这个发散性思维，其实是。所以呢， 当这些孩子去体验什么的时候，他可能不能像你所期待的成为一个真正的创意宝贝。可能你让他去画画，到了两年，你说，儿啊，给妈给画朵牡丹花，结果画出来啥都不是。他真的没有办法按照你所期待的，钢琴三级就一定可以到九级的，不可能的。可能九级出来之后，连完整的一首歌你都弹不出来。但是你要记住，没有一样东西是白学的，你不要要求它出效果，没有一样东西是白学的。所以呢，如果你曾经做过销售，今天销售一定在你身上还是有东西的。你曾经描过花，描花也是有底子的。你以前做过裁缝，裁缝也可以美特斯邦威上市来。在座各位所有的东西它都是值得的。乔布斯说，我身上所有的东西，我在学校里选修的，还是我到印度去拜一个瑜伽上师，所有的一切在我身上都是老根的。在座各位，今天你在这里学的这个课程，它也是会对你起作用和影响，没有一样东西是白学的。所以你就是要让孩子学，孩子学的过程当中，你别害怕，别担心，别去批判啥都没学到，孩子一定学得到。等到他长大的时候，他自然会有东西跑出来的，因为潜意识已经扎根了，当他需要的时候他就出来了。我的孩子他是个航天的这个迷，当有一天他花了450块钱买了个航天的这个东西来的时候，他英语啊是他所有课程里面最薄弱的环节，结果航天那个说明书上面全部全英文的，他对航天已经迷到比对妈妈女朋友还要迷的一个人，你知道，很迷航天，很迷航天。出生就，因为我们家离机场比较近，他对飞机是迷到根了。他在看那个英语的说明书的时候，他说他心头有很痛很痛。他说什么叫书到用时方恨少，自己下了个企图一个念头，他说我一定要学好英文，因为我说明书看不懂，我拿着这450块钱买来的航天的东西，我怎么也拼装不上去。所以你知道，就是玩航天模型这件事情都可以触动他好好学英文，这世上没有一样东西是白学的。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孩子你要帮助他建立长期学习的好习惯。无论今天学什么东西，你千万不要说哎呀画画没画出东西来白学了，不会的，学完之后再去学其他的。你不要有很多说孩子压力太大了，如果孩子有压力你就放松一下，但是他要学你还得继续给他学，因为这是一个竞争的时代，但是可以按照他的兴趣去学，可能学得会更好。每一样你学的东西的背后，真正带给孩子价值的东西是什么，我可以告诉你，就是孩子的意志力，有始有终，耐心，细心，这些东西是他最高贵的品质。刚才我讲的叫尊师之道，对不对？尊师之道相当重要。有一个高考的一个议题，但是我小时候妈妈给我端了一盆水洗脚，然后呢我怎么办，妈妈又端了一盆水给奶奶洗脚，然后呢我又端了一盆水给妈妈洗脚，对吧？请问这如果是命题作文，那这个题目应该怎么写？你们告诉我，如果需要你命个题，看图作文命题，你一般考试里面如果这个命题是40分钟的考题，你命题到位就是20分，中考如果20分，那就是你竞争对手有几万人给你甩到后面去了。怎么命题？榜样。还有呢，父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身教重于言传。因为我知道那一年这个课题叫做爱的传递，都可以的。你命题到位了，20分就到了。所以呢，让他尊重老师，尊重老师之后，慢慢的孩子从老师的身上会得到这些讯息。几乎所有的老师都知道这些东西，如果一个孩子慢慢慢慢的接近老师，老师会有些好东西教给他的。学会跟老师好好相处，也就是教他如何跟权威相处。一个人如果学会能跟权威相处，这一辈子你不用担心他了。其实我们人真正的痛苦在哪里，无论你年轻时候多么的倔强，多么的厉害，你其实往往卡就卡在你无法跟与比你更强的人相处，这可是人生好大的一门智慧啊。